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看新闻。最近来自全国的主流汽车媒体在博鳌试驾了东风本田新旗舰 SUV URV。 URV 是广汽本田冠道的姊妹车型，填补了东风本田中大型 SUV 的空白。时尚大气的造型，同级最强的动力，宽适空间和丰富配置，都是 URV 强大的实力体现。 URV 在外观上是遵循了高颜值的设计思路，而在动力上用的是本田最新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有 2.0T 加 9AT 和 1.5T 加 CVT 两种动力组合。比亚迪新能源专场试驾会日前在武汉举行，现场共有30多家主流媒体和近300名客户共同试驾体验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今年2月份全新上市的双星、秦100、唐100以及比亚迪宋集体亮相。除了常规的场地试驾之外，现场还设置了2项趣味试驾比赛，360度倒车王和100米冲刺王，体验者们全方位地感受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卓越性能。比亚迪多款新能源汽车都搭载了比亚迪的移动电站技术，这项技术可以直接利用整车电量实现车外220伏的交流放电功能。华晨宝马新大东工厂正式揭幕并投入运营，大东工厂扩建后面积达到74万平米，投资超过了3.5亿美元，汽车工业4.0技术将全面应用到宝马的生产线。与此同时，华晨宝马全新5系长轴版也在新大东工厂正式下线，新车将在6月28号正式上市，先期推出不同调教的 2.0T 和 3.0T 共6款车型。官方曾经发布 528Li 的预售价是45万元起。国产全新5系长轴版的整体造型和海外版保持一致，就像一台缩小版的7系，车内氛围也更加豪华。时至今日，现款宝马5系 Li 还是海外第6代5系的长轴版本。虽然在这期间曾做过一次中期改款，但是汽车工业发展是日新月异，现款宝马5系的竞争实力早就不比当年。宝马粉不要分心，下面再来介绍一款跑车的信息。新款的宝马 M4 已经在近日上市，售价是92万7到109万8。新车主要对现款的外观和内饰做小幅升级，不仅换了更新款的前大灯，中控台的细节还增加了镀铬装饰。此外，新款 M4 还配备了最新的 iDrive 人机交互系统。动力方面，继续用 3.0T 的直列6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7速双离合变速器。截至目前，东风悦达起亚已经有3家整车工厂都在江苏盐城，而最近我们得到消息说，东风悦达起亚将在江苏盐城新建第4家工厂。新工厂建成之后，东风悦达起亚有望突破100万辆的产能。现代汽车第一季度的利润下滑了19%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中国销量的下滑。起亚品牌全系车型3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只有16006辆，同比去年下滑了68%还多。起亚将会调整在中国的生产，减少库存并降低成本，同时还将积极推出小型跨界车。今年东风悦达起亚将推出全新的 K2 Cross 换驰、 K5 插电混动版和全新的福瑞迪。日前丰田官方宣布，由于受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考核办法的影响，从今年10月份开始正式停止向中国市场官方进口丰田86和 Previa 3.5升车型。随着相关燃料政策约束的逐渐收紧，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的燃油车离我们而去，其中就包括有硬派的越野、高性能车、跑车和大排量汽车，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也在逐渐和新能源发展的趋势渐行渐远。美国司法部将起诉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指控他们在柴油动力卡车和 SUV 车上使用排放作弊的软件。目前双方正在做最后的谈判，如果指控成立，那么这次违规将会给菲亚特克莱斯勒带来每辆车44,539美元的罚款。按照涉及的车辆总数来算，总罚款金额可能高达46亿美元。国外媒体说， 法国消费者欺诈检察官以及环保署在美国大众柴油发动机造假事件之后，针对法国国内多家汽车品牌进行排污检查，发现有包括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在内四家汽车集团旗下的柴油车款排放数据有异常，另外三家是大众、雷诺和标致雪铁龙。其中菲亚特克莱斯勒旗下的车款更被检出比标准值超出十倍的氮氧化合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接下来开始回答车友们买车、选车、用车的疑问。消费维权，有一位姓夏的车友，他买了一辆凯瑞 K60， 是在中环商贸城买的。他投诉说啊，在今年的元月20号买的车，刚刚出店开了几十公里啊，这个车子在三环线上就出现两次油门刹车都失灵的情况，之后呢只要下雨天这个遥控钥匙也会失灵，打不开车门。我就去找奇瑞的 4S 店，这 4S 店说他们不管这个牌子的车。我去当时买车的店反映问题，他们表示需要厂家的人过来看一下再修，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也没有厂家的人过来看，想维权。就是我们多次讲的买车啊，不要买太小众的，凯瑞呢它就是足够小众的一个车，尽管它上市的时间倒是比较长，它是奇瑞集团旗下的一个微型车的品牌，之前是做面包的，怎么整的一个 K60 是一个 SUV， 5万多块钱，4.6米的车身还可以坐7个人，3排座椅，你说这车成本多少钱，它怎么就5万多块钱造出这么大一个车来，这车能敢买。所以看这车好像性价比高，其实不然，不是价格越便宜性价比越高，一个是买了一个小众售后没人管了，二个是这车太便宜，所以质量肯定没办法来保障，要不然为什么那别人车一个4.6米的车要卖10几万、20几万、大几十万呢？仅仅是品牌溢价吗？仅仅是价格虚高吗？不是这样的，产品质量的控制是有成本的，是要代价的。所以这位姓夏的车友呢，我觉得是犯两个错误，一个呢就是违反了我们的这个规律，买车选太小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车子小众归小众，有一些小众的车人家造的也还挺好，但是呢小众车它的网络还是有啊，然后这个车子的质量也还过硬，这样的车风险也还小一点。我到现在不知道这凯瑞有没有 4S 店在湖北，好像应该是没有，就是有经销商啊，在中环商贸城就那么一家，它也不具备维修的能力，所以一个故障率很高的车又没有 4S 店来做支撑，指望厂家人过来做维修，就算厂家的人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吗？更何况3个月过去了，这凯瑞厂家根本就没有来人，你说干嘛要因为便宜5万多块钱就买这么一个牌子又偏、网点又少、故障率又高的这么一个车子呢？所以这首先呢就是该后悔的事得后悔啊！我相信这位姓夏的车友现在也是有后悔啊。那么再说这个车现在出的问题怎么办，刚出门几十公里，提车几十公里就出现油门刹车失灵的情况，按照我们的汽车三包法规，3000公里60天之内有刹车系统的问题是可以免费的直接退换车的，然后下雨天遥控钥匙会失灵，打不开车门，这都是一些很无聊的故障啊，只有在这种车上才会发生的，真是不该买。好吧，你找奇瑞 4S 店，奇瑞店肯定是不管这个，它是奇瑞集团旗下的品牌，它不是奇瑞 4S 店签约被厂家授权来负责售后的 4S 店，所以你这凯瑞的车跑到奇瑞 4S 店人家肯定是不管，那么你到中环商贸城的这个销售商这儿，他没有办法来做维修，但是作为谁销售谁负责的这么一个条件下，他这个经销商啊是应该负责到底，他现在不负责，你说呢？拿他怎么办？就这么一家店，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他1000遍对他也没啥影响，他本来生意好和不好啊， 消费者对它关注多还是少，就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在乎不太重要的事儿。所以这种像舆论上对它进行一个报道没有什么意义。你说找到315它也可以不当回事儿。你说打官司要钱没有，药店拿去，你这赢了官司赢不着钱，这事儿也不好办。你说找厂家，厂家他这么一个生产微面的，他做了这款 SUV 不来，你拿他怎么办？所以这种事儿还真是特别难办。那在这儿就只能说两点。第一，劝大家以后注意，真的特别小众的、特别便宜、个儿又大的、网点特别稀少的这些车别碰，离它远一点，离10米开外，不要去买。第二点呢，我们尝试把这样的信息向开瑞的厂家反馈一下，成不成还真是不是我们主观愿望能够改变的。接下来呢，我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先看微博吧。微博上一位朋友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好多方面来对比几款豪华品牌的 SUV， 我记得我做过回复，你可以上我的微信公号来查看头一天的节目的音频。这音频里面呢，不是那种整个一期节目让你没办法找到你要的内容的，它都会有标题，把音频都分成了小音频、短音频、小段落，有标题提示，你对号入座去找你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回答的。我真心是记得回答过这个问题的，不耽误时间。包子问 Macan S 和 Macan 哪一个性价比更高啊？这是说保时捷旗下的目前的入门级的 SUV。 为什么说目前？因为它马上好像还要再推一个再小一点，就是基于那 Q3 那个平台的一个小个 SUV 保时捷，大概卖价可能40-50万就有了当然这是猜的啊。说这 Macan 呢，它是基于 Q5 这个平台上的一款紧凑型的 SUV。 那 Macan S 我多次讲，我是推荐它多过于这个 2.0 排量的 Macan 的。 Macan S 呢，它是 3.0T 的动力，虽然说价格上贵了上10万块钱，它不仅仅是在发动机上从4缸变成了6缸，性能上提升很多，而且有四驱还有其他的一些配置，我以为加起来总价值应该是超过那10万块钱的价差的。所以我觉得 Turbo 那个太贵，性能上的提升也不是太明显，所以就是 S 这个中间档，我认为是保时捷的 Macan 3高中低端系列当中的最值得买的一个 Macan S。现在看微信公号，有朋友叫河蟹的问，自动挡汽车上陡坡爬到一半往后溜车怎么处理？踩刹车呗，那还怎么处理？刹车是不是自动挡的车上陡坡，那坡得多陡？这个坡陡到往后溜应该不是说一般的坡啊，一般的坡呢上不上去的时候它会自动降档，降到一档，除非这个坡陡到你的一档根本就征服不了它，它往后溜，这应该说不是我们这个变速箱的这个问题，也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就是动力不够足，太弱了。这种情况下肯定就是刹车刹死。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陡然一想，我觉得应该是刹车停死了时候人都先下来，然后在坡上呢，用牵引绳啊把这个车给固定住，然后一点点往下放。因为如果你就这样松着刹车让它自然的往后，或者踩着刹车让它慢慢往后溜的话，技术如果不好的话，车子可能会方向上失去控制就歪了那就不对。继续上那肯定是上不上去，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还有朋友说，涛哥你好，我老爸是老驾驶员，他说自动挡的变速箱相对手动挡容易坏，请你分析一下。关于老驾驶员对于我们现在的汽车的一些新技术的认识呢，我觉得大多数老驾驶员都还是能够与时俱进，但是我要提示，就是我的感觉，老驾驶员可不像老中医那么的经验值钱。就是老中医他积累的很多的经验，他给你看病的时候他凭经验来做呢往往会比较准确，但是像汽车工业，它电子科技，我们的机械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凭借着几十年前的对于机动的理解，对于驾驶的认识， 我觉得可能适应不了我们现在的汽车的这个世界里的现有的技术，所以他们很多的观点我觉得在网上能找到，我认为都不大对的，不管是关于汽车的评价还是关于驾驶技术的评价。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老师傅老司机都是能够掌握现在很多的新鲜的东西，但是仍然会有一些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对老式汽车这方面的一些认识的。自动挡的变速箱呢，相对于手动挡的变速箱来说，它的结构要复杂一些，理论上如果出现故障的话呢，自动挡的概率是会高一些，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很多自动挡非常的成熟，它跟整车同寿命也不会出任何的毛病和故障。那么有一些自动挡的变速箱呢，也确实是毛病王，手动挡的变速箱也不是不容易坏，所以这完全是看这个变速箱的制造技术、制造厂家和型号，包括和发动机的匹配，这个很复杂。总之呢，一概而论说自动挡比手动挡容易坏，这话是不成立的，不科学的。所以现在呢，一般来说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汽车厂家都在逐步的在放弃手动挡的配置，或者说最低配上一个手动挡，或者说全系列都是自动挡。我还是推荐自动挡啊，给主流的更多的普通的消费者，手动挡给那些喜欢玩车的那些性能车推荐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通过86866666提出的问题。李先生问，新思域雷凌油电混合双擎和凌派，问雷凌油电混合的车会不会故障率很高，它的 eCVT 的故障率高一点，其他的都没有问题。油电混合这个动力单元本身它是挺不错的。那么在你刚才提的这几个方面，操控性能、油耗、性价比这个方面，你拿一个思域来跟他们比，操控性性能肯定是强一些，可是你讲油耗方面呢，雷凌的那肯定是包括后期的费用方面它都是要低一些的。两个车我觉得我推荐还是思域吧，起码在稳定性方面要强一些，在这个质量稳定性方面跟你油电混合省下那个油费之间，我还是倾向于买质量稳定一点的思域。推荐价格25万左右的 SUV 和小轿车，就要求车子的噪音低，那没别的要求，噪音低。25万左右的噪音低的车，我首先想到两款，一个是像雪铁龙的 C6， 还有一个像东风风神的 A9， 那还有别克的君越，在轿车里面，他们都属于噪音控制的比较好的。在 SUV 当中呢，我也觉得还是别克的昂科威噪音控制还算行，其实这个区别也不是像刚才提的几个轿车那么的明显。关于噪音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就着一个项目来选车，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把那个噪音大一点的那些车不考虑，但是呢我们去追求那个噪音特别低，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大家的相差都并不大。另外呢，把个隔音降噪做得特别好，实际上对于厂家来说也并不是一个难事，就看大家是不是在这方面有多的投入。一个汽车可能有更多的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在挑选车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方方面面还是要再全一些好。继续看通过董涛说车微信公号后台大家发送过来的问题。何谢问，改装多功能方向盘有风险吗？没什么风险，如果你这个车的高配上有多功能方向盘，那么你这个方向盘上呢就有一些区域呢它是预留的，可以用来做改造的。那么这个多功能方向盘主要就是一些电开关，那这些电开关来控制我们车上的电脑模块啊，这当中的一些它不属于机械部分的改造，所以在比较正规的大型的改装店里面，这样的多功能方向盘的改装风险是没有的，但是还是有点麻烦的。宝马 X5 的中东版和进口的有什么不一样？主要的就还是现在价格上的区别已经比较小，小几万块钱。 然后主要就是中东法规跟咱们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上的一些不同，所以你会看到它在尾灯啊，在翼子板啊，一些地方的一些信号灯啊，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不同，包括仪表上的这有一些不同，其实还有一些就是配置上，它跟进口到中国来的它的批次不一样，它的配置往往在横向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看懂，有的配置咱们的4S店的版本有，有的配置呢这个中东版的多一些，所以呢我们单纯的来讲，同样都是一个 X5， 我们中东版的价格稍微便宜了3万块钱，就一定是说有价格优势吗？往往通过配置的对比之后发现有点乱啊，就是这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其他的问题。微博上我看到有位叫小裴的朋友说，我在运通易宝买了一辆车，已经交车，但是 4S 店不给当时签的合同给我，问这是正常的吗？购车合同签了不给当事人，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呀。你问 4S 店这两份合同你都带走，这 4S 店敢不敢？我们去买任何的东西，大到房产，小到电器，哪有说签的合同单方面保存的？我们做生意搞合作，哪有说合同就放在一家里的？肯定是几个合作方，至少是几份，搞不好还有中间人，第三方见证方吃一份，保管一份，甚至于有的是双方各吃两份，这种情况都有，根据双方约定来。但是合同法里面，包括我们的交易的基本的常识里面，那都是一个平等的对等的条件，合同一定是签约双方各持有一份带走。合同放在一方，无非是给自己，比方说 4S 店这方要保留你的两份合同，无非是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回旋的余地，就相当于说医生给签的写的病历不给我们的病人一样的。这是为了他的什么呢？一定不是为了我们的病人着想，让我们的病人呢，少拿那几页纸，减少一下行李负担。我觉得大多数他都是考虑，如果这个诊断失误、手术失败，有病历在手，我一切都会有更多的机会和余地来做修订工作。所以合同两份都保存在 4S 店，我想一定不是什么好主意，居心一定不好啊！这两份合同都在 4S 店，意味着今后出现什么问题，你维权手上是赤手空拳，你没有证据，没办法做的，所以这绝对是不正常的。运通易宝这店子啊，如果这个叫小裴的朋友说的是实话的话，那么这个运通易宝就做错了事儿。所以在这儿就要提醒大家，购车合同很重要。一个，车是个大件商品，花了不少钱买的；二个，车是一个爱出毛病的商品，事后如果出毛病扯皮拉筋的各种事儿多得多，比买房子多，比买手机多，比买菜多，比干什么都多。所以合同一定很重要，不仅要双方各持一份，而且要签得很严谨，不仅要签得很严谨，而且要有更多的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这合同上如果是单页的话，你要记住那些你的合同上没有，他的合同上有的那些字你不能认可，除非是双方都在上面签字，在修改处都要做签订认可。如果不止一页纸的话，每一页上我们的消费者都应该签上名字，来确保这两份合同单方面谁修改都无效，来固定这些证据。我说就这样，如果出现汽车消费维权的事件，出现店家商家侵权的事件，我们的维权都非常困难，就是证据在手，白纸黑字，非常确凿的 证据证明有侵权，我们在维权的时候还特别难，更何况你合同上有瑕疵，再何况你合同都没有，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下一个问题说，涛哥，我老婆试乘试驾了 C4 毕加索七座豪华版，就看不上其他车了，在市里开，买来家用，家里大孩子10岁，小孩子2岁，时不时带老人，6个人出行合适吗？保有量小，具体会带来哪一些麻烦？试乘试驾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户体验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对于我们平时不怎么接触汽车的人来说，就相当于是我们从来没谈过恋爱的第一次谈恋爱，一下子就掉进去，死活就要跟这人结婚，这是从来不谈恋爱的，一谈恋爱就这状态。那么谈恋爱谈的比较多的呢，他就可能在婚配这个事儿上会更加的随缘啊，更加的慎重一些。所以这个试乘试驾这样的事情就这样，我们很多新手朋友平时不怎么接触车，上一个车一开就觉得好的不得了，非这个车不买，就跟非此人不娶一样，这其实很可笑的，不应该这样，车一定是多比较多试驾多看一看。所以从你这第一句话来看，我觉得就你们家选车这个事儿态度上都不科学，一定得再试再看。好，我们第二句话再来讲 C4 毕加索，这车确实保有量奇少啊，很少人来买，它是个原装进口的一个 MPV， 车子呢其实不大，但是呢它排上了7个座椅，这个样子呢还看起来挺时髦的，挺漂亮的。那么再加上一个原装进口的身份，也就一个20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确实可以打动一些个性化比较强一点的年轻的朋友。但是从这个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太小众的车呢还是稍微慎重一些，尽管这个车还不错，毕竟买的人很少。你说保有量小具体会带来哪些麻烦，你打比方说我悬挂坏了，别的车呢可能订货10天20天就通知你货到了，这样的太小众的可能就很长时间都到不了货。我是打一个比方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在后期的维修配件这个方面呢，店方往往会存量不足，并且呢厂方的存量也不一定足，在调货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还有呢，保有量小会为你的车的残值带来隐患，就是残值会不好。因为同样的年份的公里数的二手车，一个保有量大的车可能损失一半，那你这个保有量特别小的车可能损失一大半，这是很划不来的事儿。所以买车呢，实在是我们如果不是在买那种超豪超跑，追求全程唯独一辆，如果不是，就我们买几十万的车往下，从几万到几十万这些车，大家尽量的追求街车，保有量大的车，别怕别人看不起，说你怎么买个街车啊，满大街都是的车你还买，你这至少不是一个错误。买那些小众的车对不对的不敢说，你可能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你到时候后悔。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凯瑞，买了个车出门就坏，一上高速就坏，从店里一出来就坏，坏了以后修3个月没人修，店都没有，那凯瑞。好，今天我们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到这儿，感谢大家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半在听董涛说车。更多的互动呢可以到线上去，线上是董涛说车的微信公号以及董涛说车的新浪微博。